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好。这周生命读经引导班，我们来到创世纪，共同追求纲要第56篇，雅各生命成熟的表显。经节的进度是创世纪45:16-46:7，还有26-30以及47:1-12。生命读经的进度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3-94，阿们。好，那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
阿们，
阿们。哦，主耶稣，
阿们，
主耶稣，
阿们。
谢谢你爱我们，
对。
哦，谢谢你在那里哦牧养我们的一生，
阿们。
哦，主耶稣，
阿们，
从来没有放弃我们，
是的。
哦，在我们的人生每一个阶段，
阿们。
主啊，哦，你在那里制作我们，
阿们。
这是我们使我们生命成熟，
对。
主耶稣，
阿们。
哦，需要你的怜悯，
是的。
使我们哦继续向你敞开，
阿们。
哦，更敞开，
阿们。
哦，好哦，让你所有的哦哦所有的制作，
是的，
所有的益处，
阿们，
哦，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阿们。
哦，能够达到你的目标，
阿们。
彰显你，代表你，
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阿们。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已过所追求的内容。在前面几周的时候呢，我们读到了约瑟的部分。那在约瑟的一生呢，这个很明显就是从他的梦开始，并且他的一生都受这个梦所管制。在中间的时候，即便雅各这个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了，也被人诬陷了，他仍然是在每一个环境中成为一个生命的禾捆和发光的心，因此到后面他能够替法老解梦，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成为撒巴纳特巴内亚秘密的揭示者，世人的搭救者，生命的供应者，在那里供应全地的粮食并掌权。那我们读完约瑟的经历之后会觉得哇，是多么的美妙。诶，但是不要忘记哦，约瑟是雅各完整经历的一个部分。约瑟经历的美妙其实是包含在雅各的经历中，所以雅各的经历不是前面都结束了，现在我们要继续来看雅各及约瑟身上整个完整的经历，阿们。那我们回到35的时候呢，这个重新回到伯特利的雅各，在那里他经历了拉结的死，因此在35，雅各头一次真正被称为以色列，这指明雅各呢已经成为一个变化过的人。那为了使雅各能够完全进到成熟的阶段，在37，神就安排了最后阶段的对付，就是使雅各心头的宝贝约瑟被夺去。这个经历呢，是为了使雅各达到完全的成熟。所以在37，雅各失去约瑟开始，直到50结束，这里又分成两条线，给我们看见生命成熟的掌权一面，以及生命成熟彰显的一面。第一方面呢，就是约瑟的部分，在他在埃及地历经波折，在一步一步应验他的梦之后，他开始进入作王掌权的时机。第二方面就是雅各的部分，他在迦南地历经剥削，且一次一次失去他的所爱，在他身上达到显出生命成熟的彰显。那这两面加在一起，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经历，能够彰显神，代表神。这也就是神今天要在我们每一位得救的人身上所要做的，要使我们能彰显神，代表神。那在前面几周我们已经看到约瑟受试验被成全得高升，达到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该如何达到成熟生命的彰显呢？所以我们要进到本周的内容，我们要来看雅各经历的这一面。在失去约瑟的年间，首先雅各经历末后阶段的对付。 在一开始雅各他因着对约瑟的偏爱，造成孩子们之间彼此的嫉妒，导致约瑟被卖到埃及。这说出雅各虽然在神主宰的手中被破碎剥削，历经圣灵工作的变化，却仍未臻于成熟。在这边我们看到变化与成熟这两个词，生命读经中提到了变化与成熟的不同。变化是生命里新陈代谢的改变，这指出我们天然的生命需要有新陈代谢的改变，需要有内在性质的改变。这种新陈代谢的改变开始于我们的重生，就是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灵里的时候。当神的生命开始改变我们天然的生命时，就将神的生命不仅在我们的灵里，更是多而又多的分次到我们全人里面，这个就是变化。因此变化乃是我们天然生命的改变，一种从里到外的改变。而当这个改变不断的发生，达到一种丰满的程度时，成熟的时候就到了。所以为了要得着生命的丰满，雅各必须经历末后阶段的对付。首先呢，就是要失去约瑟。原先雅各他只在意拉结，而当拉结死后，雅各生活的重心全放在约瑟身上。但是当约瑟也被取去了，雅各就完全失去了重心。那时约瑟是17岁，约瑟为法老解梦时是30岁，接着有7个丰年，2年的荒年。所以从约瑟被卖到雅各打发他的儿子们去埃及涤粮，这中间至少有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间，圣经没有记载雅各在这些年所做的，只记载约瑟所经历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就雅各的记载而论，在这20年实在是一个沉默的时期。我们可以想想看，这20年雅各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仔细的思考会发现，他在那里他没有缺乏，他应该也没有雄心要再做些什么。这20年间只能使雅各成为一个饱经风霜历经沧桑的年迈老人，他毫无野心兴趣，也无抓夺诡诈，一无所有，无事可做。但是呢，在这漫长的时辰里，唯一不能从雅各取去的就是神的同在。也就是说，在这些年间，必是神将自己多而又多的分赐到雅各里面的时候。那时雅各他住在希伯伦，也就是活在与神的交通中。但是倘若约瑟还在，住在希伯伦的时候，如果是约瑟还在，对雅各而言可能就会是一种的分心。所以借着失去约瑟，雅各呢就成为一个向神完全敞开的瓶子。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要叫孩子吃药是多么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人是有知觉、有感觉、有意志、有想法的器皿。我们都是神所造活的器皿，为的是要来盛装神。然而神要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这满了意见、愿望和意图的人里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在人生的旅途中，有的时候神会借着兴起一些环境临到我们，除去我们与他之间的拦阻，迫使我们更多的转向他，好让属天的雨水不断降下。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都必须问问自己，你的约瑟，你最宝贝的是什么呢？有什么东西拦阻了神进到我们的里面呢？接着我们要看到，在这漫长的20年间，因着荒年来到，法老的梦应验，约瑟就在那里真正的得荣耀， 但是同样的时间点，约瑟得了荣耀，同样的时间点在雅各的身上，却成为突如其来的饥荒，加强了他的倒空。在饥荒来临前，雅各可能觉得自己的一生已经到了尽头，所有的一切都差不多就这样，他全家平安，一无所缺。但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忽然粮食都没有了。那这样的处境对于雅各实在是一个试验，因为他身为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他必须被迫来思考，该怎么样来因应，面对全家人没有食物吃产生的焦虑，他该怎么样来抚平家人的情绪呢？他又该怎么样带领全家人来倚靠神呢？这在在都需要成熟生命来应付。然后我们看到，因着饥荒，雅各呢只好被迫打发十个儿子去埃及涤粮。其实这时呢，年老的雅各虽然失去了拉结约瑟，没有充足的粮食，但其实他还有是十一个儿子，看起来一切好像都还没有到最无奈的状况。但这时因着没有粮食，他只好被迫打发他的儿子们离开他，这似乎是一个更深更彻底的对付，只剩下他最小的儿子便雅悯留在他身边。而当他儿子们都平安回来时，虽然粮食充足了，但同时也发现，个人原来拿去买粮的钱都还在口袋里，并且也得知，如果还要再去，便雅悯就必须也一起去埃及的坏消息。雅各本来就不想让便雅悯去了，若是这次买粮的钱还造成了误会，之后若再去埃及，岂不是连便雅悯都要失去吗？因此，这给雅各造成了心理上的惧怕，以及情感上的不愿意。他就对众子说：“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他若遭害，我就是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因此，雅各虽然身为家庭的大家长，但这时他仍然缺少成熟的生命来应付所有的需要，他在那里不肯听从孩子们的建议，但神的手不放过，神就在那里安排使饥荒持续扩大，这实在迫使雅各无奈地打发便雅悯同哥哥们去涤粮。所以直到这时候，雅各所有的儿子都离开了他。在埃及那边，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能够喜乐的和好并相认，但此时的雅各，他在做什么？他是独自一人在家。神取去了先前充满他的一切，使他彻底的被神倒空，他整个人成了一个虚空的器皿，预备好来让神充满。这时雅各被完全的倒空，但是呢，感谢主，到后面我们会看见，在雅各得着约瑟的好消息那天，他就完全的被生命的丰满所充满。那这边我们需要看到，有些东西，先进到我们里面的东西，可能会拦阻我们生命的长大，使我们里面没有空间来喂着神。只有当我们被神彻底的倒空，像雅各一样，我们才有可能被神的生命来充满。因此我们原来可能有我们所爱的、所宝贝的人事物，或者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法，若是我们紧紧的抓住不放，像雅各一样，神的生命就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有长进。神就只好使用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对付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应付一切， 好在我们身上能打开一个破口，让神的生命能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雅各一生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实在看见圣灵是如何在那里管制雅各，如何对付雅各的天然生命，如何一步一步的把神的生命，也把基督能够组织在雅各的里面，并且如何在雅各身上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个过程就好像刺绣那样，绣在我们的里面，有纵的，有横的，一针一针，直到完全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对付我们天然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得着圣灵的组织。因此我们在雅各身上，我们能看见这是灵神在那里工作的结果。我们回头看看雅各经历的起头，在25章的时候，那时的雅各他是个抓夺者，抓脚跟者，他抓夺长子的名分，抓夺父亲的祝福，他有许多的手，他能做很多的事，没有人能打败他。无论谁来接触雅各，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舅父，所有人遇到雅各都成了输家。雅各在那里，他永远都要成为那个赢家。因着雅各是个抓夺者，因此他经历的头一部分就是受对付。但是到了32章，雅各遇见神，与神摔跤，他天然生命最强的地方，大腿窝被神摸了一把，他就从此瘸了。在这里他就经历被神来破碎，神也借着一个一个的环境，使他渐渐的认识自己的软弱，也渐渐的改变。当他的女儿受玷污，他的儿子们用计谋把示剑城一切男丁都杀死，这个事情成为他的难处。当他上到伯特利，利百加的奶母也死了，他看不见母亲，但是如果有母亲的奶母在，或许可以稍微宽慰一下，没想到连奶母也死了。再从伯特利起行，连拉杰也死了。当到了以德台的时候，他的儿子流便与他的妾同寝，这又是一件叫他难受的事。这一件一件的事情，真使雅各如此的难受。但我们也看见，当神再次呼召雅各要上伯特利时，他起来清理旧生活，并奠酒浇油，他开始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需要。当拉杰难产离世时，生了取名叫便俄尼，雅各却将他改成了便雅悯，并立起石柱。这样就让我们看见，在过程中的雅各，他历经神种种的对付，他的反应逐渐由天然趋向属灵。所以从37章开始到雅各的晚年，也可以说是雅各成熟的时期，是雅各一生中最光明的时期。如同箴言那边所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他是一天过一天的越照越亮，一直到离世的日子。在这一个时期里，差不多有40年之久，虽然雅各没有做多少事，但是他在神面前真是成了一个蛮有恩惠、蛮有爱的人。所以第三，我们看见晚年时的雅各，对于他所面对的处境，他可以领悟全部都是神的怜悯，他也不再挣扎。第一，我们看见雅各他变得很简单，没有猜忌。当流便把这个染血的彩衣给他看的时候，雅各直接就相信了。当他伤痛的儿女们 起来安慰他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办法察觉这是他们的装假欺骗，他直接就相信别人的话，好像很容易受欺骗。第二，他不再自视自己的才智聪明，也不用手腕诡计去处理事情。当这个约瑟要求十个哥哥们带便雅悯到埃及去见他时，雅各犹豫耽搁了许久，他竟然毫无办法。雅各年轻的时候有好多的本事，有好多的诡计，照着我们以往对他的认识，难道他不会找一个人去冒充一下就好吗？他不会找一个年轻俊美的家仆叫众哥哥们水火装甲应付这埃及的宰相吗？雅各在这里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他真的是变了，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失去用心机诡计的能力，他回转向婴孩，聪明能力全被毁坏，只在神的光中行，只靠神的能力动。第三，他是厚厚的待人，他束手无策，完全仰望神的怜悯和恩典。当他得知西缅被拘留在埃及，便雅悯也必须去埃及时，他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北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皿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他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这句话实在显出他现在是一个温柔的人，不再是一个坚持的人。在前些的日子中，雅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现在不然，雅各现在是非常的柔软，他能够听进别人的话。再来，他说可以将这地土产中这些最好的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哇，他现在真是一个有对人蛮有善意的人，他还会带着礼物去访人，又说又要带着手里要拿着加倍的带着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他现在他是把错得来的银子要拿去还给人，不像从前那样老是要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当做自己的。在这些点我们就看见雅各呢，从前的雅各他是在又短又苦的一生里被神厉害的打击拆毁，但是呢当他的晚年成了以色列，他实在是个温柔谦卑庄严又明亮的光景，他不愿占人的便宜，也不肯亏负人，面对一个要求无度的埃及宰相仍是爱心礼遇对待，面对神再次的剥夺，他是躺在祭坛上任神来宰割制作。第四，他对神主宰的手他也有认识。那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对于神的安排他真是完全的顺服，因此他说但愿全族的神在那人面前赐你们怜悯，使他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至于我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这句若上了儿子就上了吧，这并不是消极悲观的宿命论，乃是对神主宰智慧的完全信托。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知雅各内心的平静与交托，他毫无挣扎，完全的顺从。我们来看，当这个世人 遇到一切的环境跟遭遇时啊，往往我们就是说啊，这就是我的命了 啊，将这一切都归于祸福无常，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好一点的呢，就认命，被迫接受；差一点的呢，这个就是怪东怪西，整天怨天尤人。不只是人，有些弟兄姊妹也虽然过着教会生活，但是呢，不知不觉还是凭着天然来过教会生活，不容易看见每一个环境背后神的手在那里制作，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啊，自己的办法一个办法又一个办法跑出来，在那里应付所有的需要，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多年下来原味尚存，香气未变，甚至呢在环境中无法认识那是神的手主宰安排与调度，还会开始在那里有疑惑有质疑抱怨身旁的一切，抱怨主管，抱怨同事，抱怨弟兄姊妹，抱怨配搭，甚至抱怨服侍我们的人就像许多的亲子弟兄姊妹，当遇到各种不顺心工作啊家庭不顺利的时候，你就开始在网路上有发泄，想说要找一个对方看不到的地方，把自己的心情大写特写的写在这个社群的媒体上，来抒发他们的情绪，博取认同。虽然呢，嘴巴上我们人是说这个我们信靠主相信主的带领，但是心中却是满了各种的想法，波涛汹涌，起伏不定，甚至呢被半跌平白无故受了许多的亏损，生命呢也就停止了长进。主啊，求主怜悯我们，阿们然而我们要看见圣经明白的启示我们，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边的万有包括万人万事与万物，指明我们所遇到的各种人事物，所有的环境都是神安排给我们的环境，使万有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属灵的益处，就是在生命上更多被基督构成。所以没有一件事是忽然临到我们身上的，万事所有的事都是神在那里安排。从我们看来，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好像千头万绪，杂乱无章，我们看不出里面的意思，我们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呢，神的话说万事所有的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到底哪一件事叫我们得着哪一个益处，我们不知道，我们将要遭遇多少事，要得着多少益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知道的，就是所有的事所有的事都是叫我们得益处，没有一件事不是叫我们得益处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了这些的遭遇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该怎么办呢？下边一句就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如果是爱神的，那就一切出于神的都对我们来讲都是得益处的，所以这与我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若心里爱神，那我们外面所有的事，不管千头万绪，不管看似好或不好，所有的事都能在爱里组织起来，叫我们得着益处。反之，若我们不爱神，我们就每一个益处在那里，我们就要把它拦阻住。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充满了不平不服，我们充满了埋怨叹息。弟兄姊妹，虽然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我们的心非常重要， 我们的心如果不爱神，我们就一点益处都得不着。我们需要爱神，需要在生活中与他常有交通。哦，感谢主，这样当每一件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知道到底神在环境中要向我说什么，神喜悦我们怎么做。哦，我们就能完全顺服神安排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这样所有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益处。所以回想雅各的经历，神就是希望更多能够制作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生命成熟，能彰显他。这就需要我们在过程中不断不断地与他配合。哦，不要抱怨，不要抗拒。哦，我们需要顺服。哦，顺服他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安排，使他的生命能完全的组织在我们身上，产生美丽的结果，成为他的彰显。阿们。再请弟兄再接着往下有交通。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君泽弟兄的交通。今天我们进到雅各生命成熟的表显。今天的主题叫做雅各生命成熟的表显。那接续前几周，我们的主角是约瑟，约瑟对付他的哥哥们，感谢主是为了智慧的要成全他们。那今天我们主角改成雅各了，是雅各的表显。是什么样的表显呢？叫做生命成熟的表显。主角是雅各。什么叫做生命成熟？其实生命很抽象，但是感谢主，生命显于生活，显于他对事情的反应。从这些事情，雅各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我们可以说感谢主，我们雅各弟兄成熟了。当然经过这个过程里面，雅各从先前的抓夺者经过了对付变化，渐渐成熟。我再说什么叫做对付。对付就是我们随从圣灵的带领，除去身上一切拦阻生命长进的难处。说的这些难处被除去了，感谢主，主就得出一个机会，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变化，就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总有一些新的成分，就是神的生命要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产生了变化。但变化一直的持续到最后的阶段，就是成熟了，我们被这生命充满了，充溢了，感谢主，就达到成熟的阶段了。那今天我们两个弟兄从一个抓夺的人变成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显于三件事情。好，当四大点讲到，当雅各听到约瑟竟然还活着，他有什么反应？当他决定要去看约瑟的时候，他第一个去什么地方？然后他碰到约瑟以后，他的态度如何？他的表情如何？感谢主，从这些点我们就发现，感谢主，雅各成熟了，他有生命成熟的表现。好，我们进到第四大点。第四大点接续创世纪四十五章。在创世纪四十五章，我们追求到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哇，这个相认不得了，约瑟是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所以法老就跟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要启程往迦南地，把你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埃及最好的地要赐给你们。这时候呢，感谢主，那约瑟的哥哥们就决定了要回去迦南地，把他的父亲接过来。我想当他的哥哥们回去的时候，哎呀，真是为难哎，里面是又羞又惭，十分的羞愧。为什么呢？因为二十多年前他们欺骗他们的父亲，一面他恨约瑟，因为约瑟的父亲的宠爱，他们就同谋要杀害约瑟，最终把他卖了，甚至一起来说谎来欺骗父亲。这一骗骗了二十多年，这一路回去该怎么样面对父亲？但是很特别，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六节，当他们这些雅各的兄约瑟的兄弟们告诉雅各说约瑟还在，不仅在，他做了埃及全地的统治者，怎么有这么大的落差，竟然活着，而且活得非常好，成了埃及全地的统治者。但后面圣经说雅各心里麻木，因为不信他们，因为这些儿子们呢一骗骗了他二十年了，雅各心里不相信。但是在讲再提到约瑟的时候，我相当相信好多好多以前的画面，好多好多以前的故事又重新回到了雅各身上。 他想起了拉杰，想起他心爱的约瑟，想起约瑟竟然在年轻的时候竟被野兽撕碎了，他就失去了约瑟。但是竟然有一天一个消息竟然传来，约瑟还在，而且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哎呀，这么多情绪的冲击，如果你是雅各，你是高兴呢还是震惊？是生气呢还是忧愁？感谢主啊，当他想到这些情形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想想他的儿子们，哎呀，竟然欺骗他这么多年，他实在无法相信他们所说的。约瑟的兄弟们就继续说了，他不仅跟约瑟说，跟雅各说约瑟还在，他们也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些话都告诉了雅各。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了约瑟打发来要接他的车辆。这时候呢，感谢主，圣经就说雅各的灵就苏醒了，听到那些看到车辆，他的灵不是醉的，是相当清醒的。今天在雅各身上这边看到了他的灵是苏醒的，心是麻木的。我们看见一个生命成熟人的表现，当我们还年幼的时候，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聚会里面享受主，其实没有办法分辨他们的兴奋是出于灵还是出于魂，常常这种是有掺杂的情形。新约圣经也提到了事例，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腓立比书1:9-10，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在充足的知识并一切的辨识上多而又多的洋溢，使你们能鉴赏那更美不同的事。他们不仅要有灵有爱，他们有一种分辨的能力。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人是存的好意，但有人是为了嫉妒增进，甚至怀着一种野心。保罗就盼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仅有灵，而且长出一种分辨，有一种分辨的爱。感谢主，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渐渐长大，我们就会灵苏醒，心冰冷。这样的情形不是模仿来的，不是今天我们读完这样的信息我们就能活出这样的光景。当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兴奋的，当我们属灵生命幼嫩的时候，特别是心是很活跃的，但是灵是麻木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需要模仿，也不需要表演，我们需要渴慕属灵生命的长大。我想那灵会带领我们经历雅各的这个阶段，经历这个生命慢慢长大。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三重点，提到其实灵跟魂分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的灵如果出来会经过他的魂，就好像北投地区有很多的泉水经过的地底下，它流出来以后呢，可能就变成硫磺水，如果经过脏水沟，就是这臭水沟的水。所以今天因着人的魂掺杂不干净，它出来的灵也就掺杂了，也就没有能力了。难怪在灵后7:1里面提到要洁净自己，要除去肉身和灵一切的玷污。其实灵本身是不污秽的，但是灵的经过它污秽了，经过我们的魂，所以我们的灵有骄傲的灵，有弯曲的灵，有妒忌的灵等等。今天灵经过魂受到污染，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特别是在传福音讲自己的见证，在我们的话语当中，如果把自己的聪明、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轻浮、自己的玩笑夹杂在其中，让人听到我们的见证，好像听见神但又摸着我们的轻佻的人，这样的掺杂会使主的话大打折扣，这也使教会受到了亏损。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啊，借着主的话使我们的灵跟魂能够分开来。所以在希伯来书4:12里面提到，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呢更锋利，它能够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哎呀，主的话是活的哦，可以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甚至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是我们需要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像什么呢？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将他们的魂与灵剖开来。那在这里呢，弟兄用一个形容词，用骨节和骨髓来比喻魂与灵。 这骨髓呢如何深深的藏在骨节里面，同样的灵也藏在我们的魂里面。如果今天要使骨髓和骨节分开来，那最主要的就是骨节必须破碎。所以同样的原则，要使灵跟魂分开来，我们的魂必须破碎。所以弟兄们所常讲的，人的破碎，灵的出来。感谢主，当我们被神活的话来光照的时候，我们的魂就被神的话给破碎了，灵跟魂就分开来了。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有神的话，神的话一光照来以后，我们就倒下来了，我们就向神说阿们了。另外神也会兴起所谓的环境，借着环境啊来拆毁我们。今天大体来说，神在圣灵里面，在我们身上有两面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呢，感谢主，叫做膏油的涂抹，要把神的神分膏抹在我们的身上。那圣灵在外面也有工作，叫做圣灵的管制。什么叫做圣灵的管制？是圣灵在我们外面的环境中，他安排一切的人事物要来管制我们说的。所以今天当神兴起环境了，就兴起一个管制了，他要借着外面的拆毁来帮助我们分辨分开灵与魂。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呢？有膏油涂抹不就够了吗？哎，我们承认是的，我们呼求主导读主的话是有膏油的涂抹，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是一个堕落极深的人。主要不只是读到这些知识以后我们就能把灵跟魂分开来的，感谢主，一面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知道灵跟魂要分开来，一面我们需要主动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愿意爱神，愿意追求神。但是感谢主，我们还需要把自己交给主，让神在我们身上有机会做制作的工作。所以当常常我们是玩梗的，我们是不服的，我们是应着景象的，我们是不肯出代价的，神就不得不使用环境来击打我们，来破碎我们，甚至来对付我们，除去拦阻我们生命长大的因素。这些对付，这些破碎，可能不是因你犯罪哦。弟兄们常常提到了，主会量给你一个好特别的丈夫，一个很特别的妻子，或者奇怪的儿女，搞不讲不听取的配搭，主要这些都是主量给我们的。其实主要用这些好像外面的环境来对付我们，使我们放弃天然的生命，让他有一条路，让他更多不同啊，把神自己的生命要分赐到我们里面。在生命的经历里面第十三篇，我们需要操练做一个接受圣灵管制的人。怎么接受圣灵的管制？大概有五个点。第一个，我们需要承认任何临到我们的人事物，主啊是主，不是人，是主，要承认这是神的管制。因为承认就是接受的先锋。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是主。第二个，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寻求，主啊，这样的环境临到我，主啊，你要我学什么？主啊，哪一点我需要被你摸？哪一点我需要被你变化？而且我们需要在那个点上寻求主。当我们寻求到的时候，第三点是我们要认罪，要认我们的罪。可能我们刚硬了，可能我们骄傲了，可能我不服了，可能我不愿意出代价，主啊赦免我，我们向神认罪。第四个呢，就接受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末了第五点是我们有最高的感谢，就是敬拜。就像雅各老年的时候，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神在外面制作他管制他，他的末了感谢主，主把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了。所以第三种讲到，我们外面的人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在更新。外面的人可能借着外面环境的管制，不仅是我们的肉身，可能是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必须要被神破碎。但是感谢主，我们里面的人就有一条路了。这个里面的人就是以我们重生的灵为生命和人位的，以我们更新的心思情感意志，我们更新的魂为其器官。所以我们的魂的生命必须被否认，我们的魂的功用必须被征服而被拔高为灵所用。 所以里面的人就日日在更新了。所以今天在雅各的身上真的看见那个抓夺的雅各，那个狡猾的雅各被神击打到一种的情形里面，他完全的倒下来了，他再也没有办法了，他不敢动了，不敢有任何自己的作为了。感谢主，在雅各身上神就得着一个地位了，灵就能居首位，他的魂经过死而复活的变化，感谢主就被拔高，能够为神所用。这是我们看见雅各的心冰冷，灵苏醒。到了五终点，到第五大点，雅各决定去了。所以创世纪四十六章一节很特别，他说以色列，这是变化过的雅各，他带着一切所有的，不是下埃及地区哦，不是去歌山地哦，不，他竟然起行来到别示巴。他做了一件事，就是献祭给他父亲给他父亲以撒的神。所以当雅各决定下埃及去见约瑟的时候，很特别，他第一件事是主动的，是自愿的，先起身来到别示巴，做一件事叫做献祭给神。这跟创世纪三十五章不同，三四章雅各碰到了很大的环境，神起来提醒他，神对雅各说起来，雅各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重新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这是创世纪三十五章，但在创世纪四十六章，雅各是主动的起身来到别示巴，重新向神献上他的所有。今天雅各想不想见约瑟？哎呀，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雅各真是爱约瑟，哎，为他预备了一件彩衣，这样的喜爱是完全不掩藏的，所以他其他儿子们都很嫉妒。当雅各听到了哎呀约瑟竟然惨死的时候，雅各的反应是十分十分的激烈的，他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里面去了，他甚至不肯接受他儿孙女儿的安慰。雅各对约瑟有非常强的情感的，但是感谢主，今天长久的相思经过这么多年，他还有机会看到他孩子还活着。但是雅各他受圣灵的管制的，他没有立刻的直奔埃及去，要是我们可能就三步并作两步走，快快的过去了。但雅各不是这样子的，很特别，他反而犹豫起来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因为他灵苏醒了。什么叫灵苏醒？他的灵有更多的功能了，他跟神更多的交通，他更多的在神面前，他这个属灵敏锐老练的人，他更关心的不是他自己，他更关心的是神的旨意，他更关心的是神的计划。他要求问神，主啊，如果我下去，你是否得满足？他更多是连于与神的交通。虽然好像外面环境是敞开的，约瑟复活了，甚至马车都来到他家的门口了，有一个敞开的门，有个通达的路，但是不，雅各的反应是个生命成熟的表现，他活在神的面前，他的灵苏醒，他更多跟神祷告，更说跟神寻求，更害怕，这是他自己的意思。他重新更多的筑坛献祭，很特别，在这里面经节讲到，他 offered sacrifices， 他不是一个祭，是许许多多的祭。今天雅各在这里不是祷告，不是恳求，甚至不是赞美和感谢。赞美神，约瑟活了，感谢主，我再可能见约瑟。不，这不是雅各的祷告，雅各是重新献祭，他重新跟神有真实的交通，他是为着神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生命长大的人，他不是顾到自己，他是顾到神，他所献上的不是赞美，不是祷告，不是感谢，那是为他自己，他完完全全为着神的满足，所以他献上基督，献上他自己对神好多好多的经历。
阿们。
所以到创世纪的末了，看到雅各多次提到以勒撒代，哎呀，这个全族的神，十八章讲到全族的神向我显现，这是雅各对约瑟说的。雅各对约瑟说，这是牧养我一生的神，我相信神对他是光照的神，保护的神，保守的神，甚至暴露他的神。 这是神赐予雅各，这雅各对神的经历。雅各就把他重新给献给神了。末了，神也向他显现了。今天 ，The God spoke to Israel in the visions of the night。所以今天，神在夜间向雅各显现，在异象里面显现，也不是一次的异象，是许许多多的异象向雅各显现了。雅各心头里面，哎呀，害怕，神知道哎。所以在神在异象中就跟雅各说：“你下埃及去，不要怕。”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当雅各要离开迦南地下到埃及，他是害怕的，因为他知道迦南地才是神应许的地方，迦南地他是应该待在这里的地方，所以今天要离开迦南下埃及去，他里面是害怕的。感谢主，如果弟兄姊妹还有印象的话，在创世纪33章34章，雅各来到示剑，在那里他也支搭帐篷，甚至也足坛说伊勒伊洛伊以色列。那时候好像他在那边侍奉神，但34章却发生很可怕的事，他女儿被玷污了，他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竟然把全城男丁都杀了，使他全家的人遭遇到被灭绝的风险。在34章整章里面没有出现耶和华神，好像神失去了同在。我们都知道，因为神要呼召他上伯特利，所以这时候当他要离开迦南地在下埃及的时候，雅各心里是害怕的，他害怕失去神的同在。但是感谢主，神用自己做保证， I myself will go to Egypt with you, I myself will bring you up。 神的同在成为他的加强。刚刚里面提到，当这一次要离开迦南地下埃及去的时候，雅各真是害怕，他怕不是怕被神责打，他害怕他所做的跟他得救的身份不合，他害怕羞辱主的名，害怕神会被人耻笑，害怕圣灵会担忧。哎呀，感谢主，当我们越服侍主的时候会越来越胆小。今天感谢主，对于神托付我们的，我们在害怕做坏了。常常我们在年轻服侍主的时候是随意往来的，越服侍主越胆小。这好像在新约里面彼得也是这样子，年轻的彼得自己随意往来，但年老的彼得不凭自己也不照着自己的意愿能致死跟从主。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跟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是束上带子随意往来的，但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到彼得后书1章14节，当彼得快要见主的时候，彼得说：我知道我要脱去帐幕了，这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年老时候的彼得不随着自己的意思，完全按照圣灵的引导。所以今天感谢主，耶和华神知道雅各的情形，神又跟雅各说了：我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而且神很特别的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我必定带你上来。神说 I myself will go down with you, I myself。 我这句强调的话， I myself will also surely bring you up, 我带你下去，我必定带你上来，我会亲自与你同在。感谢主，神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把握。当神与雅各同在的时候，雅各好像就没有这么多的要求了。他在年轻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要求，在创世纪28章，雅各向神许愿说：哎呀，你如果同在，你要保守我，给我15次，给我13等等等等，他有好多的要求。但是到46章，雅各没有要求了。今天神的话在他身上满了权柄，他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很特别，到46章5节，圣经记载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身了。当神说我要带你下去，也要带你上来，下一节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身了。我们进到第6大点，当雅各到达了埃及地，哇，没有兴奋，没有要求，没有祝福。好，一中点讲到 当他来到埃及地，他见到了二十多年魁伟二十多年的约瑟，却显不出兴奋出来。好，在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里面提到，在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约瑟套车上歌山地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等到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到三十节只记载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了。四十六章就结束了。很特别，今天约瑟看见他的老父亲，约瑟在雅各的颈项上哭了许久，感谢主，他激动地哭倒在父亲的颈项上。但是雅各却不是这样子，这么多年了，雅各内心的深处始终的挂念着约瑟，甚至他的命也跟约瑟是相连的。他说他看到约瑟活着，就死也他也甘心了。但是雅各的显出，他看见约瑟却没有特别的兴奋，约瑟的反应表示出来他没有放松自己，他是一个完全受灵管制和约束的人。就像林后五章十三节所说的，我们或是癫狂乃是向着神，或者谨守是为着你们。今天约瑟他是一个自制的，他在爱里自制的，为了叫人得益处。今天我们活在灵中的时候，主啊，还需要受那灵的管制，使我们不放肆。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讲到，那灵的果子有爱、喜乐、和平、良善等等。最后呢，那灵果子是信实、温柔和节制。节制是那灵的果子，活在那灵里面，感谢主，我们就能不放肆，我们的兴奋也会有节制。所以雅各没有任何的兴奋，而且很特别，雅各没有任何的要求，没有为自己的活动。年轻时候的雅各是抓夺的，是诡诈的，是要当赢家的。但是年老的雅各，感谢主，成熟的雅各没有为自己求什么。按照他的情形，他的儿子约瑟是全埃及的主，他也可以大可以下命令叫他儿子替他做，不，他完全没有。所以证明雅各是成熟的。当我们还是幼嫩的时候，我们总想抓夺，我们总想为自己争许多的权益。但是感谢主，雅各是成熟的。所以在雅各在埃及地没有为自己有任何的活动，表明他已经是完全的满足，完全的安息。他三个没有，一个有，没有兴奋，没有要求，没有为自己的活动，他唯一所做的就是祝福。当他看见了法老王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祝福法老王。所以在圣经里面，四七章里面讲到，当约瑟四七章七节，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去，站在法老面前，接着说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所以到年老的雅各是一个祝福的人。什么叫祝福？哎呀，祝福是不是外面的？祝福不是为别人求好处，或者愿意别人得好处。祝福是一种生命的满意。祝福是神界的人生命成熟而有神的满意，神满意出来了。所以什么是祝福呢？祝福是生命的满意，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而有神的满意。所以今天我们要祝福别人，我们必须被神的生命满意出来，使我们生命永留给别人。雅各有这种生命的满意，所以他能祝福法老，祝福约瑟，祝福十二个儿子。今天感谢主，圣经有提到福源。在以西结书三四章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以我山的四围要成为福源。有一半人被神制作了，他们能成为福源。神怎么做呢？是借着生命的恢复，使我们感谢主，不仅蒙神的赐福，也能成为别人的福源，也使别人 也能从我们得着供应。今天主啊，我们不仅从神得着那个赐福的雨，我们得着了丰富的粮食，对主有丰富的经历，不仅我们自己得着享受，也能供应别人。一个年老的雅各感谢主，他成为福源了，他能祝福他所遇见的人。今天神实在需要得着一般人成为神的管道，把神借着他们好像分层出去，什么样的人能成为神的管道，就是被神浸透的，被神充满的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末了我们看见雅各他满了祝福，在四十七章他祝福法老，证明他比法老大。四十八章他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说出他虽然肉眼昏花，但是我们雅各里面灵里清楚。到四十九章雅各祝福众子，他按着个人的福分，带着预言的祝福，他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为什么呢？他是一个生命充满的人。我在说今天雅各有生命成熟的表现，表现出来，感谢主。好，他今天心麻木灵苏醒，表现在他里面，他今天可以往前行动，不，他先经过神，向神的重新献祭，他没有任何的兴奋，没有要求，只有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实在读到这里，我们羡慕主啊，愿你在约瑟、在雅各身上的制作，也能显在我们的身上。里面我们需要膏油在里面涂抹我们，把神的成分分赐到我们里面。特别在创世纪，神会量给我们许许多多所谓的环境，就是圣灵的管制。我在说圣灵的管制，就是外面的人事物，就是万有。今天万有只有一个目的，要叫我们的基督，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都能更多的得着基督。好，末了节有三个点。一点，第一点是生命成熟需要时间，不是对付的多寡，亲爱的弟兄姊妹，而是在每一次的环境中，我有没有认识是神，是神主宰的手，不再挣扎了，不再纠结于人事物了，肯将自己完全交出来，交给主，让他制作真陶，让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二重点，在每个环境里面，我们要慢一点，等一等，经过主，使我们生活不平淡，反应不天然，不随风起舞。主啊，使我们借着神的成分加多，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使我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末了第三重点是讲到生命成熟的人对自己的要求权益是少的，他不会自己要求什么，反而多而又多的将神给出去，是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愿追求这样的信息，主要也成为我们的帮助。
Amen。
好，末了我们还是有点祷告。
Amen。
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Amen。
哦，主耶稣，祝福这样的话。
Amen。
我们实在是羡慕。
Amen。
哦，像雅各一样。
Amen。
到雅各的晚年。
Amen。
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以色列。
Amen。
亲爱的主。
Amen。
所以愿意把自己重新的奉献给你。哦，在你所量给我的每一个环境当中，主啊，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有智慧，不是环境里面打转，会说这是主，主你要变化我们，因为我们是爱你的，在你的手中，每一件事都要使我们得着益处，实在渴慕生命得着变化，能与你一同的掌权，主啊，祝福这些话，赞美主，
阿们
阿们。